我是 Sydney 悉尼。您现在收听的是《西游52赫兹》。这个节目呢，主要是分享 Sydney as 我自己本身在职场生活啊，还有之前在英国求学跟工作时候遇到的一些人事物，就是一些个人的经历。节目来到第六集，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要聊一些什么呢？我好像之前在我的 IG 现实动态有预告，我今天想要聊一聊，在朋友遇到感情的问题的时候，你到底需不需要跳出来当做他的爱情军师，给他下指导棋呢？题目好长哦，简单一句就是说，你到底该不该担任朋友的爱情军师呢？我上一集节目有分享，我在英国求学的那一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其实我们是透过留学的代办然后介绍一起搭同一班飞机。那因为那一次是我自己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然后要飞这么远的国家，当时就有点小紧张，然后代办就刚好有介绍牵线，然后让我认识他，我们一起搭飞机，然后也很刚好拿到的是那种无条件入学，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在学校再念语言的课程，我们已经拿到了入学的资格了，只是我们想要提早去体验一下英国的环境，适应一下就是所谓硕士的先修课程，对，硕士到底要怎么念，要怎么准备，报告怎么写，对，就是会有五周的一些叫 incessional， 对，我记得叫 incessional， 就是我们刚好都是拿到那样子的资格，然后也是想要提早去体验一下学校环境跟了解硕士的前导课程要怎么准备怎么念。反正就是我跟他非常要好，然后我们都还会一起去开户啊，就一起去习惯适应学校周边的环境，然后一起去买菜，然后我们是不同宿舍，可是我们宿舍非常近，我们经常就会一起煮饭，一起搭伙就对了。那时候上一集有说，就是他有一个交往多年的香港男朋友，对，那因为他们就是在那一年第一次分开这么久啊，然后中间就是有发生一点点，就是他有怀疑他的另一半是不是有其他对象，反正就有一点点小考验，对，我在上一集说是小考验。嗯，那因为他就是很专情的一个人，然后那时候就其实会有点很难接受，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啊，为什么没有办法等我回去完成我的梦想啊，就一直就是走不出去那个回圈。那我就一直陪伴他，然后可是当时我也会觉得说，应该说年轻时候的我吧，我很容易就是为了朋友讲义气，我很容易就是会把朋友事当做自己的事一样，这么的义愤填膺吗？就是我会觉得天哪，对啊，他怎么这样对你啊，就是这么多年的感情欸之类的，就是其实我后来回想我都会觉得说，感情的事啊其实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最清楚，那我是旁观者，我应该做的角色就是扮演一个树洞的角色，就是倾听就好。因为就是年轻嘛，那年轻的时候我重朋友，所以我就会很容易就是想要让朋友一起有个宣泄的出口，就通常都会站在朋友的那一方去陪他一起发泄，讲好听是一点一起发泄，讲难听点就是会觉得陪他一起没有理由的谩骂。之前好像也有去给人家算命，然后还是塔罗牌，就有一阵子心智比较脆弱，然后生活遇到比较多考验的时候，就会去寻求一些这种管道，想要去了解自己要如何趋吉避凶，如何掌控未来多一点。很多人都有说我的体质啊算是比较共感人，意思就是说，就像我前面讲到，我其实是很容易会感知到我很在乎的人的情绪，然后会因为他的情绪起伏而让我也跟着起伏，就是算是比较有同理心吧，然后又讲义气啊。其实搞得我自己有时候，我明明是一个很开心的个体，却因为朋友的事家人的事搞得我自己就是也会跟着就是陷入那个情绪中，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白痴嘛，就是这明明就不是我的事，我为什么要这么的投入。算命的说就是我有这样子的天赋，但是其实我并不适合是心灵咨商的角色，我不适合，因为我太容易走心了。算命说的准不准就看你什么都没有说，由他来说， 他如果说的都是你过往的经历都曾经发生，然后或者是真的你的个性就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哇，点头如捣蒜，就是到真的起鸡皮疙瘩。因为我的人就是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经过社会的一些经历挫折或者是人性的考验，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是那种比较容易会为同学抱不平啊，然后会强出头的那种人，讲好听一点就是讲义气，然后像女侠，讲难听就是真的太鸡婆，就干你什么事啊。对啊，你会不会太闲啊？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以前真的有点傻。对，然后我也很容易因为我在乎这个朋友，他哭他难过，我也会跟着难过到不行耶。就我觉得好像看一部剧哦，就是追剧到太走心，然后就是自己也像主角一样这么难过，就很难抽离。我真的觉得如果要想要走向心理智商角色的人啊，在专业的角度上就是要更容易抽离。你要把每一个来找你的讲心事的人当作是一个个案，这是你的专业，你在工作，然后他们通常都是用终点去计费的嘛。好，听你讲完了，好，时间到了，我下班了。这些别人投注在你身上的情绪，然后你接受到的一些负面能量，你同时之间在下班的那一刻就是要完全的丢掉，你不能够吸进去你自己身体里面。这东西我好难做到，因为我就是一个共感人，我很容易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变成自己的不好的能量，所以我现在变得会比较保护自己。除了刚刚我有说就是我有那种共感人的一种天赋体质，就是会吸引到很多人来跟我询问感情的事情啊。其实我也不是专家，我有问过一些就是朋友，就说为什么你感情的事情就会第一个想要来找我讨论啊。不管是女生哦，我有很多就是以前念书的时候男生朋友也是啊，就是可能跟女朋友有一些事情的话，我不是那种要搞暧昧的人啊。对，我先讲，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很排斥这种事情。那我以前比较中性化吧，会容易跟男生比较容易当好朋友，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喜欢搞小团体，然后或者是跟女生之间玩一些比较心思要花比较多然后比较细腻的那种的游戏，所以我以前其实是男生朋友比较多的。对，就是同学啦，因为他们也会跟我讨论就是他们跟女朋友感情怎么样，然后遇到难题，然后真的都会来问我，我就会说为什么都要来问我啊，我就不是你，然后我也不是你们当事人啊，那为什么都会想要来找我讲啊。就会有人告诉我说因为感觉就是比较理性啊，然后比较可以冷静帮我分析，就是你又懂女生。对，我的角色就是有点，虽然我比较中性化，可是我又是女生。对，反正就是会吸引到有一些人都喜欢找我问感情的事情啊。我也比较客观，我今天我觉得对的事情我就会讲，不对的事情我也会讲。今天我听完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的事情，但是我只听你单方面说，所以我不会一味的就是说对耶，就是你女朋友怎么这样啊，对啊，你男朋友怎么这样啊，除非是我真的已经听了很多次，我才会真的有点被带风向。第一次听的话我都会比较客观，就是像在听一个平常我不认识的人的一个新闻事件，然后去给意见。我不是那种因为我跟你比较好然后我就会站在你那一边的人。对，我会觉得你有错你有不对的地方我还是会讲。就是这几年下来我有三段，除了就是英国的那一位就是好朋友，他遇到了就是跟香港男朋友就是感情危机的事情，他会一直在自问自答。对，我每天陪他吃饭，然后他就会说Cindy 你觉得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他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当下我会觉得说他有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他会先问我说是不是要相信他，因为他心软了，他觉得他放不下这段感情。可是另外一个面向他又马上变脸，就是说枉费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然后他怎么可以就是这么沉不住气啊，然后有谁就是来吸引他，然后他就脑波就弱了，就被带走这样子。我跟他的感情难道就是那么经不起考验吗？当下我也被他搞得有点混乱，因为我也搞不清楚就是你到底是希望跟他复合呢，也不是复合，他们没有到分手啊，只有就是 真的闹得很僵这样子。就是说因为他其实陷入一个状态是怨怼的状态的情况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舒缓他的情绪，好，陪他一起发泄好了。这样的做法影响到我自己了，就因为我发现我会因为他这样子一直在抱怨，然后怨怼跟有一点点在骂他的男朋友的时候，我跟着一起骂的话，就变成说如果他们之后复合了呢，我的角色不就超尴尬的吗？对啊，我是陪他一起去骂，然后有点点就是劝离不劝和的那个角色的话，如果他们之后就像我上一集说他们真的结婚，那如果男方知道当初我陪伴这个好朋友，然后他们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是一直没有帮他说话的话，这真的超尴尬的。不过还好，就是之后她男朋友来的时候也挽回了她，然后看到我也就是还蛮客气的，可能我朋友也没有多讲这一段吧。当下我就是得到一个理论，其实就很像你去问比如说占卜啊算命的东西，你会问一些问题，你心中其实就已经有答案了。对，你会问的话就代表说你只是期望从另外一个你所谓的权威口中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就是跟你心中答案是一致的，他其实心中已有定见了，那你自己在那边恨铁不成钢，就是也许他想复合，可是你觉得他男朋友真的就是不好。我是举例，我不是说我那个英国朋友，我说假设是这种状况的话，然后你一直跟他唱反调的话，他心里面就是觉得我还是离不开我男朋友，你是无法改变他的。感情这种事真的就是所有人生课题里面最无法用数据跟理性去做很完美的分析，因为很多事情掺杂了感性的事情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执念吧。对啊，人就是都会有一些对自己的事情执念的话，如果又要牵扯到宗教，就变成是业力嘛。不是有人说感情就是前世有欠彼此债，然后今生要还嘛？对，这种东西就是有点牵扯到就比较宗教的东西了，就是说你很理性很客观，然后去帮他分析事情，如果他的心中的决定跟你的分析的结果是相反的，你不要抱着希望就是说他会听你的。我以前就是会有点恨铁不成钢，我就会有点真的太走心，就在那边跺脚，就吼，我都跟你讲过了，讲那么多遍，你耳朵很硬耶，为什么我跟你分析这么多然后你都听不进去，然后都还是执迷不悟呢？对，那其实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有几次的经验也让我觉得很消耗自己，就像心理咨商的那种感觉吧。我就是义务性的，我又是那种容易走心然后没办法抽离的人。改变一个人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感情中的执念。我过往的节目的那个主题啊，我都会用正反方的意见然后去分析，可是唯独这一集的节目主题很特别，到底要不要担任朋友的爱情军师呢？我的答案还蛮笃定，就是不要，除非你有那种80%的心理准备，就是说了他也不会真的完全接收，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向心理咨商师听完然后就完全不会往心里去，但是很难吧。今天是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的话，你怎么可能不往心里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的答案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变成就是比较奉劝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干涉太多，那你就是听就好了。就我刚刚讲，就是担任一个树洞倾听的角色，那他可能会问你意见啊，那我觉得你可以从中观察他一直比较倾向的那一方的答案，就是顺着他的话去讲吧。对，因为你跟他持反方意见的话，你也是拉不回他的，那何必呢？就是你可能会有点让这个朋友不开心了，然后又自己又吃力不讨好。对，这其实真的还蛮消耗的。我会想要录这一集的灵感来源，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之前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文青哥坐标之力，他算是在 Facebook 现在触及率很低的时代，然后他立下了一个典范，他就是到处去人家的粉丝专页，然后底下 po 文底下去留言啊， 就坐标之力。然后留言到就是大家就是有些粉专甚至还会期待他的留言，就是说坐等文青哥的意见，就我觉得超强的超好笑。他本身也是一个插画家，就是会很针砭时事嘛，然后会讲到一些市井小民或者是上班族很有感触的很有共感的一些就是很幽默的插画。因为我那时候只知道他到处去人家那个就是粉专然后去留言啊，然后我就还没有真的去点进去他的粉丝专页看，然后我就真的点进去看咯，然后就有一个主题他画的那个他的 po 文就是吸引到我了。对，他那个 po 文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的题目就写最难受的人，就是一段感情分手后最难受的人会是谁。有三个插画， A 就是甩人的那一方， B 就是被甩的那一方， C 就是必须整天听你靠北的朋友。我本来是想选 C， 然后我看到他的那个留言还有一个 D 选项，就是写朋友狂骂分手的前任是渣男，然后你花了很多时间陪他疗伤，没多久后他们又复合了。对，我看的真的太有感触了，我就马上就回他 D 啦，真的是这一个啊。对，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我要分享我的第二次的经验，就是刚刚那个是英国的朋友嘛，英国人就是台湾一起过去英国留学然后认识的朋友，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蛮好的算是我国中好朋友吧。反正他每次谈了感情然后就会莫名的跟我消失或失联一阵子。对，那我感触蛮深的，因为其实他现在的另一半他们已经结婚了，就是在前几年吧，就是他跟他的那个就是现在的另一半刚认识不久啊，反正也是为了要看手机的问题，然后就我觉得手机真的是情侣之间很容易吵架的一个万恶之首嘛。那时候他我本来都一直很祝福他，希望他跟他这个男朋友可以修成正果吧。反正那时候上班就是也会常常听他讲他跟他男朋友事啊，因为他看了他男朋友的手机，然后就发现了有跟是前任吗，我真的有点忘记是前任还是前暧昧对象有一些对话就被他看到了。对，然后他就气到一个不行，开始就是怀疑说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啊，还要继续吗？我当他的树洞哦，用 LINE 这样每天上班那样听他讲，当了一个多月吧。这中间其实我也有就是给我的意见，对，可是我发现就是他会有点摇摆，就我给我的意见的话他一下子会觉得对你说的对，他真的就是这么那个。我其实是讲说再给他那个就是当时的男朋友现在老公再多一点机会跟观察，说好话的时间跟几率是比较高的哦。对，然后他反而是会觉得说还要吗，因为就是我觉得女生就是在感情中真的很矛盾欸。其实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说好像感情出现瑕疵了，这个人已经不是你一开始心目中想的这么完美了，那还要继续吗？还要再花时间就是假装就是没有这件事吗？因为他并没有让当下就是发作，他只是看了偷看了，自己心里面有很多小剧场没有让他男朋友知道，然后他就是一直在纠结这个点，我该不该跟他就是摊牌，我有看到你这个记录，然后你跟那个人到底什么关系什么的，光是纠结这个点就已经纠结了一个多月哦。我听他真的是鬼打墙了，该讲的都讲了。那结果呢，他们就和好了吧，然后我也是都祝福啊，都说对啊，其实感情中就是能够遇到一个有缘人，很多小细节我真的改变很多，就是我觉得能够睁一只眼就闭一只眼吧。因为两个人要遇到就是很百分之百就是完美然后契合就是太难了、啊、那没有百分之百契合的 只有100%的磨合。我觉得像这种东西，你问清楚得到答案了，那他有诚意跟你道歉了，那愿意就是跟之前那个暧昧对象好好的切割，你就好好的走下去吧。因为之前他跟我讲的都是这个男朋友还不错啊，很疼他，很爱他，然后明明就是两个人的磁场都还蛮接近的。今天不是这个男生就是恼羞成怒，然后对啦，我就是要跟这个暧昧对象在一起，并没有，但是这男生很后悔，然后一直跟他道歉，然后也觉得说承诺会跟这个女生就是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不会再有任何的联络。对，然后他也明白说，就是这个女生他从头到尾对他就是没有感情啊，应该是说那个女生在就是对他释放好感吧，一直都是那一位女生在释放好感，这是他的说法。可是反正感情这种东西就是他们好就好了。对，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两个好然后结婚我也没有收到通知，就我失去了这一位好朋友。对，我觉得让我更认真去看待这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要不要再去朋友的感情上多给意见或干嘛的。对，因为就有点跟他渐行渐远了。对，我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一定会去跟他的男朋友讲说，诶，之前你那样的时候，然后我的好朋友跟我说我应该怎么做，他给我的一些意见。对啊，那我也觉得好吧，也许是天意，就渐行渐远，然后我这个朋友也在我的人生的旅途中又消失了。对，这已经是第二次了。那我就觉得好吧，算了，就我觉得我也不强求啊，就他们好他们幸福就祝福咯。可是我问心无愧，因为我当下还只是听我朋友单方面的陈述，那我其实也没有见过他现在的老公，当时的男朋友，我跟他不熟啊，那我只能就客观面他告诉我的，而且还是讲长达一个月哦。然后他事后都还会有点，就是那一个月之后还一直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感情事情然后还打扰你，一直在那边吵你吵了一个月。对，因为他就是每次谈感情真的就是会这么纠结。对啊，可是反正现在就是没有联络了，我也觉得有一点点认清所谓的我们真是国中同学到现在，如果到现在的话啦，应该有20几年的交情吧，就是闺蜜中的闺蜜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啊，因为后来总之就是没联络了。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家人，我的堂姐吧。对啊，之前她有来短暂跟我一起住。对，因为我们家还有空房间。对啊，那他刚好来台北工作，就当做个伴，然后也没有什么收房租之类的。然后当时有一个男朋友，就是也是他现任的老公，他们更复杂了，牵扯到两家之间的恩怨。对，然后甚至还两方家长还有打官司哦，这是他们认识之后不久发生的事。对，因为生意上的往来合伙，有一些财务上的一些纠葛吧。对，然后就有点下一代很无辜，这样这个战火就延烧到了。我觉得 他现在，我这样讲好吗？对，因为他结婚的时候还就是拜托我就是当他伴娘。对，那是我第三次伴娘，其实我很犹豫我很迷信。对，人家不是说伴娘不能当第三次吗？对，我就是第三次就是熬不过他，就是贡献给他了。我对他应该说就是现在的姐夫吧，印象也没有多好，因为我其实算是我不是浅眠的人，可是我因为跟他住之后变得有点浅眠。就我堂姐对我还不错啦，就是蛮照顾的，然后我们就像好朋友一样啊。可是他常常就是那时候住在一起嘛，半夜3、4点哦，他男朋友爱去酒吧喝酒，然后就会发酒疯啊，打电话叫他去帮他结账啊，或者是带他回来啊。其实我会觉得我很单纯的上班族生活有点被打扰。对，因为我虽然跟我堂姐就房间不同间，他们回来一定有声音啊，然后我也觉得我有点洁癖，你带男生回来然后喝酒嘛，那一定会吐啊，然后会把环境搞得有点可怕。对，我就会觉得皱眉，止不住的皱眉跟有点不开心。对，我就有抱怨，我就说我隔天还要上班，你这样子的话真的让我有点困扰。 对，然后她自己也觉得有点拍谁，就是后来就是变成说，嗯，她如果男朋友抠她，然后又是一样叫她去帮她买单，然后接她回家，她不敢再带她男朋友回来了，在外面可能就是去 hotel 吧。因为我也觉得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男生就是不值得付出太多。说真的是我堂姐照顾她比较多，对，然后我当下就会觉得说他们已经有一些裂痕，然后有争吵，吵到已经要分手，然后他一直鬼打墙又来了，为什么就身边都是一些鬼打墙的，对，都是一直问我意见，然后但其实就根本分不开啊，狂问哦，他们就是一直 repeat 在问我重复的问题，那其实心中都已经有答案了，我怎么说怎么讲说破了嘴一直劝他，就是说下一个会更好，我希望他们不要听到这一集。对，就是说他真的不是你的首选啊，你条件没有差到哪里去，那为什么就是这么的执着在这一位身上呢？光是他就是爱喝酒，然后还要叫你就是大半夜就是去买单，因为我们不是住台北市，我家是在新北市，然后他男朋友是在台北市喝酒，就觉得为什么你要这么奴啊，这么 M 啊，就是 S 跟 M 啊，我是觉得女生应该在感情中不是扮演这样子的角色吧，就是常常都要去帮他买单，这是怎样，这已经大扣分了、啊、我已经看到未来了，他们这样子的模式好像我堂姐会很辛苦，他们就真的后来就有分手，但没想到呢，我堂姐那时候就没有在台北工作，就回她南部的家，对，我们还是中间他还是会跟我联络，会关心啊，他算是我爸爸这边这一辈里面就是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平辈吧，感情比较深厚，他还是有一天就跟我讲说，诶，我要结婚了，那我说真的吗，谁，恭喜你，结果他跟我说是那一位之前那一位，就是现在的姐夫，对啊，然后还一直说你可以当我伴娘吗什么的，对，我就觉得无言诶、欸，傻眼，就是那个姐夫应该没有听到太多我之前就是劝我堂姐就是不要跟他在一起的话吧，对啊，就反正也没有很熟啦，对，就只知道就是有见面的话，有一起吃饭的话，姐夫会聊他自己的事情比较多，有约喝酒或干嘛去过一两次吧，经过这三段啊，就会觉得说跟我都还蛮密切的三个人，那他们在感情中其实平常的那种精明跟理智真的都不见了，我扮演着一个很冷静的军师的角色又如何呢，因为最终他们都还是选择当初让他们觉得很挣扎然后很疑惑的那一位对象，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很感叹，就是说朋友又真的就是比不上爱人啊，是啊，就是我觉得人性吧，你心疼他们然后陪他们一起，要担这个责任吗？如果真的他们好，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不好呢，如果真的是不好的话，就是你不就变成棒打鸳鸯的讨厌鬼吗，变成到时候他们会说，哎呀，就是因为当初听了你的话，然后我就没有再多努力一点，然后错失了这一个正缘吗？对啊，这种责任太重大了，我觉得如果我是出于保护心态然后要他们停损，就是说哎，我真的很心疼你啊，然后这个对象你要不要再多观望啊，不要为了一棵树然后放弃了更多的森林，他们就是真的爱到了，爱就靠参戏嘛，真的爱到了一个人，然后你说的那些话真的就会变得很刺耳啊，那还好，我是不是现在要庆幸还好他们是修成正果，就是真的有在一起，那如果我是一直很疯狂阻挡，然后说你就是不要跟那个人在一起，你就是不可以跟他在一起，那个人就是不好，我觉得就这样的局面来看啦，我如果真的当那个坏人的话，哇，可能我会被怨一辈子吧，所以我觉得结论就是时光倒流，我会选择当一个明哲保身，就是倾听 少给意见的聪明人，因为他们今天好的结果你也不会有功劳啊，但是不好的话就是多少就我刚刚讲的会有风险，就是你要附带一些连带责任。对，所以我觉得最近几年我真的觉得多爱自己多在乎自己这真的不是口号，变成成熟大人这一路以来的累积出来的经验跟教诲教会我的事。对，不是说变得自私，而是说要更学会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聪明分配对的时间跟力气在对的人事物身上。对，这是我自己得到的结论。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这三段那时候陪伴然后自己在那边很鸡婆然后跟着一起掉眼泪啊，然后或者是跟着他们那边很气啊，然后觉得抱不平啊，但是最终你说的这些意见他们都没有真的接受的时候，当下会觉得说那我在干嘛我到底在干嘛，就是自己太走心了。对，那他们其实真的其实就只是想要从你口中听到他很好啊，他没有那么差啊，我真的觉得你们应该就好好在一起啊，劝和不劝离，然后当一个倾听的树洞就好。这就是我这一集节目的结论。我们将心比心吧，又来，我真喜欢讲将心比心。其实大家都有经历过，就是谈感情的时候你自己那个走不出来的回圈啊，那我也不怪他们，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经历过在一段感情中已经受伤很深了，然后还是一直会坚信着这个人还是有他好的一面。每个人都有这种撞墙期啊，然后跟一种执念。对，那其实那是别人说破了嘴皮也没办法改变你的时期，感情中真的就会有这些事情状况会发生，那这些东西都要自己经历过才知道。我只能说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状况，那别人没办法帮你做决定。那所以我自己其实我也不会一直去拉着别人讲我感情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所有再多还不如自己去想开，因为就是角色互换吧。你的朋友今天他又不是当事人，他也不是你啊，他也没有真的跟这个人有相处过啊，你今天到底希望他讲他好还是讲他不好呢？如果今天我跟这个感情对象就是发生一点点小误会小争执，然后我跟你抱怨他，你也陪着我一起抱怨他，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哈，这样是不是 我这个感情对象就是在我朋友心目中的印象就不好了？对，这是矛盾一。然后矛盾二就是，好，今天如果他一直帮那个另外一半讲话，你又会觉得说哎、欸，你是我朋友哎、欸，你怎么没有就是站在我这边帮我着想呢？怎么一直说他好话呢？是不是我朋友啊？你真的就是说什么都不对啊。我后来就是觉得角色互换立场互换的话，我就可以理解这一切了。不要多说，不要多给任何的意见，听就好了。我觉得如果他一直要问你的话，你可以反问回去，那你觉得呢？你现在比较希望是怎么样的处理方式呢？你再顺着他的话去讲。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